晚上平安，感谢赞美主，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宇宙万物的维系者。感谢主，他这么的爱我们，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让我们一同来赞美他，因为万物都要来敬拜他，万物都要来赞美他。让我们带着我们的歌声，让我们带着我们的肢体来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阿爸天父献上感恩和赞美，献上敬拜。哈利路亚，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赞美他。
饶恕的恩典，医治释放我的心，慈爱双手紧紧拥抱我。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打开心门，领受你大爱，你是最爱我的阿爸父，阿爸天父，阿爸天父，从我心深处呼求你名字，高举双手受你应许，阿爸天父，我真爱你。
Oh,
最爱我的阿爸天父，你最爱我，阿爸天父，我们也爱你，因着是你先爱了我们，阿爸天父，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来呼求你，来呼喊你，你是我们的阿爸，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光高举双手来领受你的应许，你满有怜悯，你满有慈爱，你满有饶恕的恩典，你满有医治，谢谢耶稣，谢谢你这么的爱我们，主啊，是的，因着你的爱，主啊，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为活祭，谢谢你，主啊，我们此生爱你，哈利路亚，你何等的美好，你何等的奇妙，你何等的可爱，哈利路亚。 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我们唯有以此生爱你不渝，献上自己为你而活。谢谢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的爱超越一切人间的爱。主，你造我，你拯救我，指引我，你与我同在，永不离开。谢谢你长阔高深的爱。主啊，我们将接下的时间全然的仰望在你的圣徒当中。圣灵啊，你的恩膏厚厚的高抹高抹，使我们每个人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充满你圣灵的大能和恩膏。哈利路亚，将接下的时间，将接下的网络都分别为圣归给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如此祷告奉主圣名，阿们。哈利路亚。
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出恩典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你们是不是为神的话语将要进入你们的心灵而兴奋而激动呢？
我呢，
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的。神的话语需要进入你的心。如果神的话语只是进入你的大脑，等于你来上了一次历史课，或者你喝了一大碗鸡汤。但如果能进入你的心，它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帮助你，不只是你教会的生活，不只是你属灵的生活，还包括你日常的生活，包括你的物质生活。这是我希望讲道能够做到，我相信这也是神希望可以做到。所以我祈求神今天讲一些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话语。神今天给了我们非常有力量的经文，这个经文选择非常不容易啊。有时候神给的经文太多了，我不知道要讲哪个好。我感觉有很多的盒子带着祝福从天上掉下来，我都快接不住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把它们变成讲道。这一次呢，神最终为我们选定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的六章一到四节和尼希米记七章一到三节。有些教会一讲尼希米记就是为了筹款建教堂，想让你给教会添块砖。放心，我们不是啊。但我相信神确实是在建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建造。神在你的生命中的建筑项目，包括你的品格、你的平安喜乐、你的财务状况、你的健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幸福是需要辛勤和努力的。我在我的生命中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你嗨，让你上头，让你开心。不一定非得是药物，可以是烟酒，可以是零食，可以是八卦，可以是刷视频。可以说这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药方。不过真正的喜乐是在你里面的，不管环境如何，你都可以生活在平安和喜乐之中，在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之中，在无法形容的大喜乐之中。但这需要建造，有时候是辛勤的建造。有些人不愿意听到辛勤努力这样的字眼，他们觉得这个跟恩典福音不匹配，他们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辛勤努力从他们的生活中除去。躺平成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觉得努力没有用。但神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建造，即使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仍然会建造，即使是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神仍然在建造。他是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的神，在经济下行的环境里，神仍然创造机会。问题是你要不要与他同工。大家跟我一起说，神会为我建造。
神会为我建造。
大多数人都记得2008年北京开奥运会那一年，也是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年。当时除了中国，全球所有的国家，大多数国家经济都是最差的一年。但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三家创业公司在美国成立。一家叫 WhatsApp，这是一个类似于微信的手机 APP， 不过比微信早了三年。WhatsApp 在2014年卖给了脸书，六年的时间卖了193亿美金。还有一家呢叫 Airbnb， 中文叫爱必盈，是民居出租行业的应用。2020年上市，目前市值958.7亿美元。还有一家叫优步 （Uber），中国叫优步，滴滴呢就是模仿优步的。2019年优步上市，到2021年市值超过了1400亿美金。这三家公司都是在美国经济最差的时候创立。Airbnb 和 Uber 抓住了当时老百姓一些消费降级的需求和灵活就业的需要，所以他们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中反而发展得更快。我讲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鼓励大家去创业，也不是鼓励大家去买类似公司的股票。啊，我相信今天确实有些企业的成本在大幅度的下降，比如外卖、快递、滴滴这样的企业，因为灵活就业的人口大幅度增加，他们确实压低了成本。在逆境之中，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神仍然可以创造机会。不管你是在求职还是在做生意，神依然在为你开道路。不过你需要有正确的心态和正确的思维。有一种心态是来自于魔鬼，就是想要发集财啊，一夜暴富。圣经说这里面有魔鬼的眼，魔鬼专门利用我们的这种心理来偷窃和毁坏我们的财物。就拿传销来说，有多少人觉得传销是一个很负面的东西？有些传销确实跟诈骗就只是一线之差。其实传销这种模式本身并不是问题，而是一家传销公司经营的目的和手段是什么。我们曾经有亲戚参与传销啊，他的上线拉他进入传销网络的时候，吸引他的方法就是告诉他可以快速的致富，给他举的例子都是什么？在几年的时间里啊，你可以发展多少下线？每个月可以赚几万甚至几十万人民币的钱。但同样是传销，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在美国的一个传销公司做了几十年的销售。她被聘用的时候，她的主管告诉她的是，这是一份诚实而又艰苦的工作，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呢，只要你愿意做，我们会持续给你支持，帮助你赚一份还可以的薪水，还不错的薪水。传销这种模式很早就有，但真正把传销做大的人叫玫琳凯艾诗，这个品牌在中国也有。一位传记作家是这样评价他的：他说，玫琳凯是一位引人注目、积极活跃且极具女性魅力的榜样。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和勤奋、仪容整洁的三个孩子的妈妈。他竭尽全力帮助其他女性取得成功，他称他的销售人员为他的女儿们。玫琳凯年轻的时候在一家叫斯坦利的家居品牌公司工作，他工作非常勤奋，能力很强，而且非常忠实，在这家公司工作了长达24年。但是在公司要提拔一位高管的时候，他们没有提拔他，而是提拔了他一手带出来的一个男性的下属。不但如此，公司还安排玫琳凯提前退休，其实就是变相把她辞退了。在那个时代，美国企业里普遍的有歧视女性的倾向。现在再这样做就不行啊！我在谷歌接受管理干部培训的时候，首先要培训的就是歧视培训，就是面试的时候，你要问一个女生年龄，问她有没有孩子，有没有结婚，这都是不允许的，都犯法。给公司带来麻烦，对方可以告谷歌。但这是玫琳凯这一代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玫琳凯失去工作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并不景气，当时他已经45岁了，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他的收入对家庭来说非常重要。玫琳凯没有气馁，也没有灰心。圣灵引导他干什么呢？圣灵让他写一本书，讲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来帮助职场中的女性。她在书里面建议企业应该如何更大的发挥女性员工的价值。但是她写着写着，她突然发现自己在这本书里描述了一个对女性非常理想的工作环境，于是她决定把这个理想付诸实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对你的引导是一步一步的。神先引导梅林凯写一本书，这看上去是一件不会有回报的事情。就像神一开始让我写《读出恩典》，看上去也不是一件有回报的事情。但是梅林凯写着写着就建立了一家企业，我写着写着就建立了一家教会。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大于你自己的生活目标，神会加倍的祝福你，因为他可以把你变成祝福其他人的管道。梅林凯创建了一家化妆品公司，他采用了一种叫做家庭聚会的销售方式。女孩子们在家开 party 啊，把朋友啊都请来开 party，在 party 上面介绍和体验化妆品，利用自己的社交关系来销售产品。员工的收入呢，来自于销售利润分成，梅林凯把大部分利润分给他的员工。梅林凯建立这个公司的基础不是暴富，他不是许诺给所有参与销售的人说你们可以发展很多下线，然后非常有钱，非常富裕，而是给女性创造一个相对自由、能发挥她们特长，而又长期可靠的工作机会。她并不是靠高到不合理的产品利润来经营她的公司。有些传销公司的产品利润经常是成本的10倍、几十倍、上百倍，他们靠暴利来维持一个暴富的金字塔，但是这个金字塔的基础是不稳定的、不牢固的。涨到一定的水平就会坍塌，因为卖产品本身就是在骗人，而且还专门骗熟人。梅林凯不是这样，他设计的产品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价格上，跟同类产品相比都很有竞争力。主管的收入，就是上线的收入，主管的收入并不是来自于销售提成，而是由公司雇佣发薪水给他们。神就祝福梅林凯的企业。在经济不好、失业率高和女性受到歧视的年代，很多女孩子都参与了他的销售网络，销售额飞快的增长。到2001年，梅林凯去世的时候，他的公司在全球37个国家雇佣了80多万名女性，当年的销售额达到12亿美金，梅林凯的个人财富也达到了9800万美金。这个梅林凯在中国怎么做的我不知道哈，而且梅林凯死了之后，是不是这个企业发生变化了，我也不知道。我研究了一下梅林凯的这个见证，但是梅林凯这个企业在国内是不是变成了一个高暴利的传销企业，我并不知道哈。神要把你建立在磐石上，而不是在沙子上，这也包括你的财务。神要你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对顾客、员工、社区都有价值的事情，神希望跟你发生关系的这些人得到祝福，而不是被欺骗。神的道理经常就是这么简单。今天神要通过尼西米记告诉我们的，其实也非常简单，简单到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有时候我们需要实用的方法去打赢属灵的征战。以利沙让乃曼到约旦河里面去泡澡。这跟他的麻风病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让彼得在船的另一边下网，这跟做耶稣的门徒有什么关系呢？主有时候会给你一些容易做到的方法，去打赢属灵的征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今天神要改变你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所以让我们带着虔诚的心去领受他话语中的大能。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建造。我们从尼西米记6章1节开始，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敌人，听说我已经修完城墙，没有留下任何缺口。尼西米很自豪，也确实值得自豪。他为了修这个墙，经历了许多，这是一个艰难的项目。有多艰难呢？以色列人整整80年都没能修好这个城墙。尼西米来之前，他们反复的尝试，每一次都被迫停下来。有时候他们被攻击，只好停下来；有时候太难了，他们自己放弃。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烧毁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片废墟，把以色列人迁移到了巴比伦。但很快，巴比伦就亡国了。 那些与神的孩子为敌的人，他们自己就会灭亡。占领巴比伦的波斯王决定放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当时有5万人回去，回到了耶路撒冷城的废墟里。他们是一波一波的回去，神的祝福是一波一波到来的。先是所罗巴伯，他重建了圣殿；接着是以斯拉，他准备好了以色列人的心。有了圣殿之后，以斯拉还要把以色列人的心通过圣殿转向神。大家可以记住圣经里的这个原则，在旧约里面，神为他的子民建造圣殿；在新约里，神为他的圣殿建造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旧约是影子，是预表，告诉我们的是今天神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建造。圣经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要让你知道在你的生活中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在重建城墙。神在重建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像一座城。如果你的生命是一座城，我想问的是，这座城的犯罪率高不高？你的灵是完美的。耶稣拯救你的时候，他给了你圣灵，圣灵没有任何问题，圣灵不需要升级，没有 bug，不会卡顿。如果你是属耶稣的，你的灵里面充满了光。充满了真理，是不会朽坏的神的话语的种子。你成为了新造的人，但你的魂不完美，你的魂被这个世界的堕落影响，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魂，让它恢复受造时的模样。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辩解说我不想装，这个世界就这么真实，我要做真实的自己，但那并不是真实的你。那是你记得的你，你印象中的你，所以神要在你的魂里做建造的工作，让你能看到真正的你。假如你的魂是一座城市，它的经济怎么样呢？它里面是贫困的还是富足的？是充满爱的还是爱很贫瘠？里面有没有同情心的贫困、同理心的贫困？你是不是只能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不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问题？如果你的魂是一座城，你知不知道神让你管理这座城？你被选举为你的魂的市长，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让你来发展和保护神赐给你的一切。阿门吗？箴言说，人不控制自己的心灵，就如毁坏的城没有城墙。你觉得这经文是写你的呢，还是让你去提醒别人？如果你的魂是一座城，里面过得到底好不好？有些人外面的生活过得还不错，但里面全是恐惧、焦虑、疑惑、惶惶不可终日。你看那些自杀的高官，被拉下马的部级干部，被限制出境的企业家，有些人的魂动荡不安，所以你看到他对别人出气。他冲着服务员、冲着下属，甚至路人出气。他的魂里面过的不是人能够承受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不把别人当人去对待。他过得之所以这么惨，是因为他的魂没有城墙，什么东西都能进去。箴言的作者所罗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只是他自己的魂，而且是整个国家。圣经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这说的是他年轻的时候，但是老了，如果他还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有智慧的人，那他怎么会有700个老婆呢？圣经说他晚年做了很多荒唐事，他受那些他所爱的外邦女人的影响，他允许他们转变了他的心，他开始让一些东西不是直接，而是间接进入他的魂，他不是直接转向那些假魂、假神。他转向了那些人，那些人让他转向了偶像。我们比我们自己以为的更容易被影响，就像一座没有城墙的城，任何人、任何思想、任何情绪、任何冲动、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任何你想说的话、任何你想看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进来。 如果你不好好保护你的魂，不认识到神给了你守护这座城市的责任，你的城里就很难有平安。我希望我能告诉你你喜欢听的道理。我希望告诉你，在你25岁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人，你的一切问题、你的一切缺陷和失调，都是因为你只是半个人，你的另一半会让你完整。可事实是，他不会让你完整，他会让你发现，你想从人身上得到的，你只能从神那里获得。你必须让神来建设你的城市，你必须把神放在你城市的中心。让我们回到尼希米记，我已修完城墙，没有留下任何缺口。神带领他们52天修好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真的很了不起。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为城门安上门扇，参巴拉和基善就派人来告诉我说：“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见面吧。”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阿挪平原的发音是 “oh no”，是英文 “oh no” 的谐音。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说一句英文，好不好？很简单的英文，大家一起来对魔鬼说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Oh
no!
哦
尼希米说：“其实他们想要害我。”于是呢，我派人回复他们说：“Oh no！我正在做一件大工程，不能下去见你。我怎能停止工作下去见你们呢？”他们四次派人来告诉我，属灵征战不会只打一次，在我们去天国之前，都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得胜。不要因为敌人重复的用同样的谎言来骗你，你就信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是不是？并不是说的人多了，这个事情就变成真理。你需要知道谁说的话才是真理。有时候你看到媒体一边倒的在宣传，这本身就很奇怪，经常是有冲突和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才有可能说的是真理啊，说的是真事儿。尼希米说，每次我都这样拒绝了，他非常坚定，因为他心里有正确的次序。我们现在跳到尼希米记的第7章，他们一直想办法让尼希米去见他们，尼希米就是不去。于是呢，他们用假预言来引诱尼希米去圣殿。说有人要杀你，快躲到圣殿里面，把门关上。尼希米说：“如果我藏起来，就没人会再信我。再说我也不需要藏起来，神已经带我走了这么远了。如果神已经帮助我说服波斯王给我假期、给我资源、给我建城墙、建门的这个材料、给我金钱，帮助我修城墙，你认为神不会保护我的安全吗？”你认为我会恐惧害怕到要躲到圣殿里面去吗？Oh no，我不会，他不会这样，他不会放弃。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尼希米记的第7章，这是很少有人会讲的一章，因为这一章里面大部分篇幅写的是人名，那些回耶路撒冷的人的名字。但是神告诉我，这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我写一篇讲道讲给大家听。我们来一起看经文，他说：“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营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忠信不说明他是完美的，但是说明他不论去哪里都是同一个人。他在这儿怎么样，他到那儿也会怎么样。”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要在太阳升高、天气变热后，才能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守卫还在执勤的时候，要关门上栓，要指派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各自的岗位看守，一些人在自己的房屋附近看守。如果是我来给今天的讲道起一个名字，我会把它叫做“属灵征战中的自我省察”。但是神说没有人能记住这个题目，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题目是：这是你的门。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请你启示我们，请你让我能够讲出你想讲的话语，带出你的祝福，来祝福所有来直播间和所有在网上听我们讲到的弟兄姐妹们，祝福所有的家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你身边有人，或者你想劝某个人，你可以告诉他，这是你的门，啊，这是你的门。小时候我住在我奶奶家，我和我的堂弟还有表哥住在一起。我奶奶看着，我奶奶爷爷看着我们，这三个人的年龄差距不到一岁，三个小男孩年龄差距不到一岁。当时我们住在平房里，跟我们一起住的呢，还有小姑和小叔。当三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住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对，会打架。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会在屋子里和院子里啊来回的跑，跑来跑去，根本就不关门。我经常听到我奶奶在屋子里喊：“说关门，你们把凉气都放出去了。”或者喊：“关门，苍蝇都进来了。”也许是我奶奶的这些喊声对我产生了太大的影响。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在意家里的门有没有关。玛利亚或者孩子不关门的时候，我就会说关门，冷气都放出去了，关门，苍蝇都进来了。但是有一天，我正在喊呢，圣灵就提醒我，他说：“你担心没有关房子的门，苍蝇会飞进来，为什么不担心没有关好心的门，把不好的东西放到你的心里去呢？”是开着房门，苍蝇会进来；但是开着新的门，恐惧会进来，焦虑会进来，抑郁会进来，失败的灵、沮丧的灵会进来。怎么没见你这么担心呢？假如你更担心你让什么东西飞进你的心里，而不是飞进你的房子里，你的生命会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想问你们这个问题：假如你更关心你的心里进去了什么？和你的嘴里说出了什么，你的生活会怎么样？因为不管你知不知道，这是你的门，这也是你的门，还有这也是你的门，还有你的比大象还大的大脑壳子里面，存放着所有的科学知识的大脑，那也是你的门。尼西米修建好了城墙。城市里面又宽敞又安全，但是他还没有为城门装上门扇。城门指的是城门楼，是高大的建筑。还记得吗？在创世纪里面，城门是官员待的地方，是长老们开会的地方。城门下面有一个门洞，门洞里面应该装一个门。当时有两件事在同时发生，一方面呢，尼西米与神同工。而且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另一方面，他收到了敌人的邀请。他们已经修建好了城墙，有了城墙，他们就可以建学校，他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全的敬拜神。但是光有城墙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把门扇安上，因为只有把门扇安上了，他们才能够管理什么可以进来，什么可以出去，城里的人民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不管他们是上学还是工作还是敬拜，他们才能真正安全。如果他们不把门扇装好，墙其实也会失去作用。就在这个时候，尼西米收到了敌人送来的邀请。如果你正在与神同工，做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时候你收到了敌人的邀请，你应该怎么做？不一定是物理的敌人。记得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参巴拉住在撒玛利亚，多比亚是亚门人，住在东边；基善是阿拉伯人，住在南边。但我们说的不是地理位置，对吗？我们说的是心理的敌人，情绪的敌人。你的参巴拉可能是恐惧，你的多比亚可能是诱惑，你的基善可能是抱怨。尼西米说：“这些是我们的敌人，他们邀请我跟他们见面。”敌人没有问尼西米，我们可不可以进来进城来攻击你？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儿。 因为他们知道你会说不。敌人说：“让我们见个面聊聊天吧。我听说你在修城墙，让我们见个面，这是一个邀请。我只是想跟你聊聊。我听说有件事情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跟你聊聊，聊聊所有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看看会不会比你想象的还糟。咱们聊聊，数数所有那些离开你的人，数数所有那些应该帮你却没有帮你的人。”想想他们有多对不起你，想想他们对你有多不好，想想那些不借钱给你的人，他们现在可能正开着法拉利在某个岛上度假呢。咱们聊聊，想想所有你没有的东西，然后再想想所有有这些东西的人。我希望你把所有在你的想象中你认为他有你没有的东西的人的名字都列出来，记下来，然后再想想你是不是比他们更努力，比他们更聪明。比他们更能干，比他们更漂亮。再想想，这是不是都是因为你嫁的老公没有他们嫁的好？咱们聊聊。尼西米说："哦，no。"这给我上了一课。当仇敌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可以不理他，他不能命令你做任何事情，他只能给你发邀请，你可以不接受，把他拒之门外。我们中很多人在与神同行的道路上取得了进展。或者神在你里面做的工作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我听过很多讲道，讲神会解决一切问题，这都是很好的讲道。但是神也会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里面建造。腓立比书说："因为是神在你们里面运作，使你们愿意，并且能行出他的美意。你要愿意和行出他的美意，需要他。"在你里面做工，当神在你里面运作，而且在取得进展的时候，你往往会接到仇敌的邀请。你应该怎么回应呢？很简单，拒绝他。只是因为他邀请了你，不代表你就必须去。那些不是属耶稣的人，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去，因为他们是罪的奴仆。仇敌可以随便对他们定罪，把他们绊倒，把他们拉倒。打得他们半死，可假如你是属耶稣的，像参巴拉这样的人根本就不能拿你怎么样，你用不着怕他们。无论是多比亚还是基善，或者任何想要来搅乱你的思想的敌人，都拿你没有办法。我想告诉你的是，耶稣已经用他的宝血买赎了你，撒旦不能强迫你从耶稣旁边的座位上下来，进入一个害怕、焦虑、忧愁的状态。你不需要去。你可以说 "Oh no"，因为那是你的门，那是你的决定。嘿，尼西米，咱们来聊聊，不聊，聊聊吧，不聊，咱们聊聊吧，不聊，还是聊聊吧，不聊，接连4次不聊不见，因为我有更伟大的事情要做，我有更高的路要走，我有更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下来跟你聊。我会被带进一个自我破坏的循环里，我会失去信心，自我质疑。亲爱的弟兄姐妹，关键是你有多高的警觉性，能分辨出这是敌人的邀请。有多少人就在这个星期里面收到过敌人的邀请？可以举个手啊，在 Zoom 里举个手，或者在聊天里面写一个加一，在聊天里面写一句。剩下的人没有写的，你们都收到了敌人。让你们在教会里说一说谎的邀请，我相信仇敌邀请了你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得到敌人的邀请？在我们有进展的时候，在我们把墙建起来的时候，在我们得到一些胜利的时候，在我们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在我们准备继续向前迈进的时候。哎呀，哎呀，我终于想明白了，我准备要宽恕他们了。结果，你在路上遇到了他们。圣经里都是这样的记载。就在以色列人到达红海边上的时候，法老突然改变了主意。这是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离开埃及。有时候，如果敌人跟你说一些疯狂的谎言，让你沮丧的谎言，让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谎言，让你分心的谎言，这正说明你已经很接近你的应许了，你已经很近了。 所以他想邀请你走回头路。墙修好了，参巴拉知道，一旦耶路撒冷的墙修好了，贸易会源源不断的经过耶路撒冷，而不再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又会变回之前那个偏远的地区。于是他说：“下来跟我聊聊吧，就只是聊聊，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随便聊聊。因为魔鬼不会张牙舞爪的来到你的面前，疯狂的大笑，说我要毁掉你的生活。他只需要你。”给他留一个门缝，开一条缝。我今天不太想听这样的讲道，牧师。你说门的时候，我以为你会讲神给我们开的机会的门。你知道神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上那个门。我在等着神给我开一扇门。你知道我是个创业者，我是个企业家，我需要神给我开一扇门。因为我单位的人看不到我的才干，他们不知道我有多能干，我多么的有恩高，我是被高抹的，我从头顶到脚跟都被高抹，但是没有人知道，我需要神给我开一扇门。没问题，神会给你开门。让我们一起说，我们一起说啊，神会给我开门。
神
会
给
我
开门，
神会给我开门，
神会给我
开门，
神也会给你开门。但是你看不到神给你开的门，会不会是因为你接受了魔鬼的邀请？记住，因为你行走在光里，而不是黑暗里。当仇敌邀请你，让你去黑暗里的时候，你不需要去，你可以不去。如果你属于主耶稣，有一些对其他人无效的经文对你是有效的，比如这句：“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当仇敌跟你说“来来来，下来，跟我们聊聊，你有多么的软弱”的时候，你可以说：“Oh no，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在为神做伟大的工，神在我里面做伟大的工，我不能被谎言干扰。你有这个能力，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因为你是义人，你有义人的应许，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你自己的这些东西支撑不了你，只能让你像一个小 baby 一样吮吸手指头，吃婴儿食品。我说的是圣灵的力量，在这方面。你比尼西米更强，尼西米的里面是没有圣灵，他在外面为神做一件伟大的工作，但是你知不知道，神在你的里面在做一件更伟大的。尼西米在修耶路撒冷的城墙，圣灵在你的魂里面修城墙。敌人只能给你邀请，他不能给你传票，他在你身上没有任何权势。他不能逼你做任何事。有时候我听到有人说，说是魔鬼让我做的。我不相信魔鬼对你有这样的影响力。我看到的是你自己去了超市，你自己买了薯片，而且还买了两包，你把两包一口气都吃了。我没看到魔鬼把任何东西放到你的篮子里，我也没看到魔鬼替你付钱。我举食品的例子，因为我知道有小孩子在听啊，否则我可以举比这更深层次的例子，比如大力拉的例子，我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例子，跟你息息相关的例子。仇敌给尼西米发了邀请，这时候尼西米的工作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进展，墙已经修好了，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装门。神说：“我今天会对某个人说话，你爱主，你跟神已经有了很好的关系，你的生命中得到了一些祝福，有了一些自由，你为主放弃了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习惯，所以神现在开始对你觉得还不错的习惯在做工。我们一直在等神从外面解决我们的问题，挪走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挣扎，但神会首先在你的里面做工。圣经说，你的里面刚强了，外面就会刚强。如果一件东西没有价值，就不会被攻击。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来攻击尼西米的？是在墙不断升高的时候。 没有人来攻击一片废墟中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没有人在乎。同样的，只要你还在服侍魔鬼，魔鬼不会来找你的麻烦，他甚至会开一个美甲店给你做指甲，一边做指甲一边跟你聊天儿。哎，怎么化妆才能美啊？做哪些服务才够美啊？他们隔壁还开了医美店，找了个屠宰场出身的医生，可以给你开刀做手术。如果你为魔鬼工作，他会请你喝茅台酒，给你吃那些让你吃了以后会忘记一切烦恼的药，让你上瘾，让你在这个世界里堕落得越来越深。魔鬼不会对你的肉体的欲望说不，你的肉体的欲望会自己毁灭自己。只有当你想要摆脱肉体的欲望，跟随圣灵的指引，上升到更高的层次的时候，他才来找你的麻烦。当你在你的魂里修城墙，要把他的诱惑拒之门外的时候，他才来攻击你。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的旧城，你一定注意到，耶路撒冷的旧城有很多的门，比如雅法门、西安门、金门、狮子门、大马士革门、粪场门、西律门、金门。如果你研究圣经，你还会看到一些其他的门，比如阳门。我们的魂也有很多的城门。尼西米已经修好了城墙，但是还没有装门扇。当时耶路撒冷还很脆弱。你的门呢？你为你的门装上门扇了没有？这些门是大大的敞开着，还是紧紧的关闭着？你的门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会让什么东西出来？让我举一些具体的例子。你每天放多少社交媒体进你的魂？你的门是大大的敞开着，还是紧紧的关着？这个是大大的敞开，这是紧紧的关着啊。你的门是什么状态？你的抽烟喝酒的门呢？你的情绪的门呢？你的别判断别人，免得自己被判断的门呢？这些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大家一起说，这是我的门。
这是
这
我的
是
门，
我的，
是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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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似乎是很无聊的东西，但是生命中很多突破是通过那些你觉得无聊的东西达成。我们可以，我可以挑5000句激动人心的经文来讲，但是神让我讲尼希米记第7章，这是一章很多人都觉得很无聊的经文。当时我在求神告诉我，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那么容易被魔鬼的谎言攻击？为什么我很容易被魔鬼的谎言攻击？神说，这是因为你总是聚焦在他的攻击上，而不是在他攻击之前就做好准备。所以你需要门，需要优先级，需要次序。我们中有些人每件事儿对他都很重要，什么事儿都能引起他的关注，任何情绪都能扰乱他。我实在看不下去，我不愿意看着有些弟兄姐妹让仇敌随时都可以进来偷窃毁坏，偷窃那些神已经赐给了他的东西，因为他没有装门，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季节对他有多重要，因为他不知道神为他准备了什么样的祝福，因为他不知道他里面的平安和喜乐有多大的价值，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你是神的一件伟大的工作，神要建造你，神要祝福你。你只需要管好你的门。圣灵告诉我，重要的从来不是魔鬼。不要聚焦在魔鬼的攻击上，魔鬼就希望你聚焦在他的攻击上，聚焦在他的谎言上。但是攻击你的魔鬼，为什么对很多其他的人完全无能为力呢？都是同一个魔鬼，那是因为其他的人他们有门。不过门的作用不只是关上。否则你就不需要门，你就可以修一堵墙。有的时候门是要开的。有一次我跟玛利亚说：“说神要是给我这个就好。”他平时很少说负面的话，他总是说鼓励的话、造就的话。但是这一次他说：“就算神给你了，你也不会拿它做什么呀。”在这个时候，我可以关上门，当做没听见。或者我可以意识到，他说的真的很对，这正是神想要我领受的改变。 或者我可以说说参巴拉、多比亚、基善，躲到我后面去，我在做一件伟大的工作，但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对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关上门，他在近距离观察我的人生，发现我有一个行为模式，如果不改变，在这方面我就没办法进步。我们当时在说赞美诗，在说我们教会自己创作的那些赞美诗，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已经制作了、创作了很多的赞美诗了？我当时说，如果有人能把我的每篇讲道中最关键的信息提炼出来，写成赞美诗就好了。他说，写成了赞美诗，我也不会拿来做什么。这是因为我没有把赞美诗的作用在我的生命中最大化的发挥出来，我唱的不够多。他在提醒我，跟我说，这是你的门，你要通过敬拜赞美让神的大能进去。所以我答应他，如果有人把我的讲道写成赞美诗，我会用钢琴把它弹出来，发一个弹唱的专辑。但这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想说的是，你要控制好你的门，你要决定给什么人开门，给什么人关门，在什么时候开门，在什么时候关门，这是你的门。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因为有时候魔鬼会先攻破你最信任的人的防线，然后间接的攻击你，就像所罗门一样，他没有直接给魔鬼开门，但是他给他后来娶的那些老婆开了门。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不是开门，而是关门。神给了我们守护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责任。你知道尼希米当时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沮丧，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放弃，因为当时虽然波斯王允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真正回去的也只有十分之一，他们是一波一波回去的，先是所罗巴伯，然后是以斯拉，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做的。但是即使到了尼希米的时代，也只有 10% 的以色列人从波斯回来，被掳70年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回到耶路撒冷，有些人已经去世了，有些人在市中心买了高档住宅，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即使他修好了城墙，耶路撒冷暂时也恢复不了往日的荣光。但是他没有灰心，他拒绝给沮丧开门，拒绝让沮丧把他带到绝望的边缘。尼希米不但善于修城，他还善于守城，而他守城的最重要的经验记载了第七章的前三节。城墙建成之后，我就装上门扇，委派了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尼希米召集了一个会议，他要告诉大家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参巴拉、多比亚、基善他们的攻击不会停，对你来说也是一样，那些不安全感、那些担心焦虑、那些想要在你脑子里循环播放的问题，他们的攻击不会停，你要是给他们机会，他们每天都会来骚扰你。我想说的是，仇敌时时刻刻都想要攻击你。你知道我怎么看出来的吗？因为你还在呼吸，因为你还在地面上，只要你还活着，仇敌就会攻击你。但仇敌的攻击并不可怕，只要你不让他攻进你的城里，不跟他肉搏，不跟他打巷战，不让他登陆，一旦你让他进了城，战斗就会变得异常艰苦，变得旷日持久。他就想靠近你，他就想让你聚焦在他的身上，他就想牵引你的全部精力，消耗你，扰乱你的精神，破坏你的情绪。所以圣经说，当谨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当谨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可以把仇敌挡在你的心外面，战斗就很容易胜利，你的生命就会更高效，恩典会更多的涌流到你的生活里。但是怎么做到呢？魔鬼时时刻刻的想要进你的门，你怎么守住你的门呢？我们看尼希米是怎么做到的。魔鬼说，我想跟你聊聊，这样我就能让你没办法做神让你做的工作，我就可以让你没有耐心去教导你的孩子，因为你自己会觉得你做不到，因为你会慌乱，会恐惧。我听说你已经把墙修好了，但是你还没装门，所以快点吧，跟我聊聊。 我们看尼希米是怎么做的。他说城墙建成后，我就装上门扇，委派了守门的、歌唱的和立位人。立位人在这里指的是祭司。立位人应该住在哪儿？他们应当以感谢进入他的门，以赞美进入他的院。他的院指的是神的庭院，在当时就是圣殿。立位人本来应该待在哪儿？他们本来应该待在圣殿里，但是在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尼希米知道我们现在很脆弱，所以他把那些带领以色列人敬拜赞美的立位人从圣殿里挪到了城门口，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歌唱者，他们一起敬拜赞美，让城门口时时都回荡着赞美诗的声音，让人一进门就受到感染，定下基调，让神的荣耀、神的帮助、神的保护、神的智慧、神看问题的角度守住大门。尼希米把立位人挪到了城门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也需要把敬拜赞美放在你的门口。即使你跟我一样，没有唱赞美诗的天赋，没有唱赞美诗的耐心，但有一段时间，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唱赞美诗。因为那是在非常时期，我们要采取非常的手段。你要随时随地唱赞美诗。如果你在开车没办法唱赞美诗，我开车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有时候我就这样，我就拍手，嚯嚯，我的车没有自动驾驶，所以这做这个动作有点危险。但有时候我需要让立位人站在门口，用感恩和赞美挡住所有那些负面情绪，让他进不来。除了歌唱者和立位人，尼希米在门口还安排了什么人？还有守门人，而且是有名有姓的守门人。尼希米说，我委任我的兄弟哈拿尼和城堡官员哈拿尼亚治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比众人更忠心敬畏上帝。这里说管理耶路撒冷，不是管理耶路撒冷的政治，不是管理耶路撒冷的内政，原文说守卫耶路撒冷，管理的是耶路撒冷的安全。他派了两个负责人，一个是自己的亲人，一个是可信的敬畏神的人。你需要派你信任的人把守你的门，你需要跟可信的敬畏神的人在一起，让他们帮助你守住你的门。然后在第三节，尼希米告诉他们把守城门的原则是什么。他找了两个人，还要告诉他们原则。他说，我吩咐他们说，要在太阳升高、天气变热之后，才能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这有点奇怪，是不是？因为正常来说，天一亮就应该打开城门。但是尼希米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现在四面受敌，仇敌正想要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保守一点，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要关上城门，直到太阳升高、天气变热，直到所有的人都清醒的时候才开门。因为现在是敌人很疯狂的时候，你的敌人现在很疯狂，因为他感觉到了威胁，你知道吗？他们攻击你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威胁。有人说，为什么仇敌专门来针对我？他不是针对你，他不只是针对你，他还研究你，他比你更清楚地了解神要在你身上成就什么，他研究你的行为模式，研究你的喜好，研究你的习惯，好选择你最容易相信的谎言来攻击你，因为他想要阻拦神在你身上要成就的旨意，美善的旨意、祝福的旨意、恩典的旨意。所以尼希米说，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要做非常的安排，我们要把门关上，直到太阳很高很暖的时候才打开，直到你心里暖洋洋的时候，直到你心里亮堂堂的时候才打开。神让我今天告诉你，在这个时代，我看到有更多的人抑郁，有更多的人焦虑，有更多的人恐惧，有更多的人有自杀倾向，有人不想自杀，但是也沉浸在一种没有办法解释的悲观情绪里。路重非难进，风多响易沉。有人需要给他的财物修一堵墙，开一扇门。这是一个非常的时期，你需要做非常的安排。 在还不够亮、还不够暖和的时候，你要关着门，把黑暗和寒冷关在外面，所有影响你情绪的东西，把它们关在外面。你可以给自己定个时间，比如说7天、1个星期，不看任何社交媒体，不看任何新闻，只读圣经。在你必须去做那些给你压力、给你负面情绪的事情之前，先敬拜赞美，让神的爱充满你，让神的光照亮你，让你的里面暖洋洋的。你可以每天一起床就投身在神的怀抱里。有多少人在半夜三更醒来，满脑子都是不安的念头？下载一个你最喜欢的讲道，戴上耳机，直到你听着他睡着。在黑暗中，不要让任何思绪进入你的脑海，把门关上。仇敌想要在你孤独的时候邀请你，不要去。如果你需要陪伴，我愿意讲道给你听，我愿意在你的枕头上讲道给你听，让你安然睡去。当然是通过你的手机，通过我们的网站，或者可以是另一位牧师。不管是谁的讲道能够给你安慰，能够让你感到爱，都可以。无论如何，在黑暗中你要关上门，你需要光和温暖去战胜仇敌。这是你的门，你的思想是你的门，你的眼睛是你的门，你的耳朵是你的门。我在心里没有找到平安和喜乐的时候，不会让任何人跟我说任何话。你不用去反驳谎言，仇敌就希望你跟他短兵相接。他们对付夏娃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就是跟夏娃聊聊天。对付谎言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反驳他，而是把他关在门外。还能接受吗？现在讲的还能再讲深一点吗？你们觉得这个门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只要有一条缝，门就是开着的。所以尼西米说，门关着的时候你要关门上栓。门栓的作用是把门完全关上，不留一丝缝隙。在这个季节你要把门关紧，直到天明亮了，暖和了。因为敌人想跟你在黑暗中征战，敌人想在你孤独的时候跟你征战，你要在门口加上门栓，保证你的门是完全关上。守卫还在执勤的时候要关上关门上栓，还要指派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各自的岗位看守，一些人在自己的房屋附近看守。注意最后一句，一些人在自己的房屋附近看守。你要守住你自己的房子，守住你自己的心。甚至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神让一些人闭上嘴，因为那也是你的门。当他们绕着耶利哥城转圈的时候，约书亚是怎么说的？约书亚吩咐民众说，我哪天叫你们呐喊，你们在呐喊，在此之前不许作声，一句话也不许说。因为我担心你会说出你的情绪，你会说出你的感受，你会主动去跟魔鬼聊天，你会直接把自己说到魔鬼的军营里去，所以你要捂住嘴。你现在可能是在一个要闭上嘴的季节，因为神要做的工太伟大了。耶利哥城是他们在应许之地遇到的第一座城，也是最坚固的城。他们必须聚焦于神的旨意，不能分心。所以神说，我想你现在从别人的意见中休个假。你没办法不让他们在网上发，你没办法不让他们说话，你没办法不让他们恨，你没办法不让他们不喜欢，你没办法不让他们犯浑，你没办法不让他们为了钱说一些自己都不信的傻话。但是你可以关门不让他们的声音进来，就算他们在你身边说话，你也可以不让他们的声音进来。有时候我在你耳边讲到，你不是也听不见吗？让我们一起关上我们的门。你抱怨的时候，你以为你只是向外发泄，其实你是在向里发泄，因为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如果反复说同一个问题，这可恶的城墙啊，这可恶的环境啊，这可恶的境况，这可恶的通缩，这可恶的房价，谁说闭嘴？你要在这个季节里闭嘴， 因为在第七天，我要带你进入一个呐喊的季节，带进一个吹响号角的季节。听着，打败你的从来都不是魔鬼，他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任何权柄，只要你不给他权柄，因为有耶稣在你里面，你只需要守好你的门。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平安，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喜乐，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心理健康，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心理健全，我们必须很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思想。否则，就像玛利亚跟我说的，即使神给了你，你能拿他做什么呢？如果神给你平安，你会保守他吗？如果神给你喜乐，你会让他持久吗？如果神给了你一段关系，你会保护他吗？如果神给了你一段婚姻，你会爱护他吗？如果神给了你财富，你能留得住他吗？你的魂的城市现在怎么样了？我想知道里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把门装好了没有？我想在下周再看到你的时候问你，在这一周里你对什么关了门？你可以默默地关上你的门，不用广而告之，不用告诉对方说神让我在这周闭嘴，所以我不能跟你说话，因为你说的话可能有毒。我想问你，你能不能祈求神把你从他已经给你力量战胜的魔鬼手中救出来，用好你的门。我在想，如果我能够像担心苍蝇飞进房间那样，担心有什么东西飞进我的心或者从我的嘴里出来，我是不是可以省掉我一半的祷告，因为他们已经在我的生活中成就了。这就是神今天要我讲给你们听的。你们领受到了一些没有？如果神给了你一些你需要的话语，你可以赞美他，给他一些掌声。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我来的。我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讲道，让他在这一周里祝福你。其实这个讲道很好记，为什么？因为你们会走过一扇扇的门，你回家要经过门，去上班要经过门，你的车有一扇门，出租车、公共汽车、地铁都有门，除非你骑骆驼。在你打开每一扇门，关上每一扇门，经过每一扇门的时候，我希望你想想今天的讲道，想想你怎么能保守所有那些神已经赐给你的东西。我希望你为你的魂做尼西米为耶路撒冷做的工作，把墙修好，把门安好，把人安排好。让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说，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你不能一边祈求神保护你，从魔鬼的手里拯救你，一边还把门开。他会帮助你，他会给你恩典，他会给你得胜。但是如果你开着门，你能守住这得胜吗？你必须保护好神已经给了你的，才能得到神更大的祝福。你要关上你的门。不过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门，请神进入我们的心里。在启示录里，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我就会进到他那里，而且我与他，他与我，将要一同吃宴席。不要坐到错误的餐桌上，不要吃错误的东西，做错误的工作。对这些东西你要关上门，不要让魔鬼进来跟你同席，拒绝他的邀请。你的门里面只需要神的话语、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神的喜乐。主啊，今天我们听到了你的声音，听到了你的敲门声，我们给你开门，因为你就是高高升起的太阳，你是光，你是温暖，你充充足足的都是恩典。来吧，主耶稣，进入每一颗为你打开的心。有一些心是刚硬的，但是今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姐妹的心是真诚的，是认真的。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所以进来吧，主耶稣，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我们欢迎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同在，你的智慧， 你的恩典。我们不仅欢迎他们，我们还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也会关好门。在这个星期，我要守住我的门，给你在我生命中的建造，给你要在我生命中成就的祝福，提供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以上宣告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啊，领圣餐饼。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聚在一起是要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知道，因为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到了全人的医治；因为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已经得到了全人的平安。你赐下这圣餐，你赐下你的身体，就是为了把这祝福赐给我们，把你的平安和喜乐放到我们心里。你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会保守；你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要保护你的平安，让我们经常的、常常的处在平安的状态里面，常常的处在你的喜乐之中。主啊，我知道你把平安和喜乐赐给我们，是要在这之上加上对我们的祝福，不但是对我们心和灵的祝福，更是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对我们财务的祝福，对我们婚姻的祝福，对我们健康的祝福。否则你就不需要破碎你的身体为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宝血充满大能，你的宝血赐给我们能力，你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能够得到十分的平安。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蛇，我们必判他们没有罪。主啊，我相信你的宝血会带我们得胜，在一切事上得胜，不管是官司，不管是生意，不管是面试，不管是婚姻，是关系，我相信你都要带领我们得胜。我们领受你的宝血，领受着得胜，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和大家领受宝血。好，那今天讲到这儿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